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呀。我们看到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他召了3000人，结果他打败仗，一直到后来只剩下600个人啊。然后在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他到后来其实只剩下他的儿子这个还有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所以从第十四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啊。所以什么叫做过到那边去？过到那边去的意思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向前行的意思啊。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如向前行啊。我们知道在十三章的时候，保罗这个扫罗他失败了哈，他被以色列的被那个非利士人打败了以后，他全地没有一个铁匠。所以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跟这个拿兵器的说，我们不如前进到哪里，就说我们不如前进到敌人那里面去了啊。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看见，说他要继续往前行。当他想到继续往前行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扫罗啊，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扫罗。他扫罗当时在干嘛呢？他说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啊。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坐在树下干嘛，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所以600个人跟扫罗就在那个树下坐在那边啊。说实在大概在回想一些东西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约拿单要往敌人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告诉父亲啊。为什么他没有告诉父亲？我想约拿单这时候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约拿单他有信心靠着耶和华的神要得胜啊。但是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说扫罗其实是属肉体的。所以当一个约拿单他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要继续往前做，继续往前行然后做神的工的话，去攻打敌人的时候，这时候他根本不用向一个属血气的人来商量，好不好？所以我想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看他告诉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传福音，他告诉我们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很重要一句话，他说我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讲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保罗不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为什么不跟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听不懂嘛，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跟神在一起，你跟他商量上帝国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好不好？我想这个发生在很多家庭里面先生也没办法跟太太分享，太太也没办法跟先生分享，除非两个人怎么样？除非两个人都是信神的，否则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很难去跟这个属血气的人商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根本不用跟他商量，他说他没有告诉他的父亲然后他说跟随他有600个人。第三节他说在那里有亚希图的儿子亚西亚，他穿着以弗德。哇，你一看说穿着以弗德，到底谁可以穿以弗德？祭司才可以穿以弗德。所以这个人亚西亚，这个人亚西亚他是谁？亚西亚这个人他是什么？他圣经上告诉我说他是以加伯的哥哥，他是菲尼哈的儿子。所以他的哥哥是什么他的弟弟是以加伯，他是以加伯的哥哥那他的父亲是谁菲尼哈。那菲尼哈是谁？菲尼哈是什么？菲尼哈是以利的儿子，对不对？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以利的儿子这个菲尼哈还有他的这个所生的儿子以加伯，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这个祭司这个系列已经什么，已经被神所什么给他什么给他中断了所以神已经在这个时候不再使用这个家族了但是这个扫罗这时候 身边哈，除了600个人之外哈，圣经还特别详细记载，有这么一个祭司叫做亚西亚，他穿着以弗德啊，哈。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丹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的那个地方，哈，他说啊，前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密谋的地方，所以在基比亚的近边，意思是告诉我们很靠近敌人，敌人哈，在13章的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在密谋那个地方哈。在第14章第5节告诉我们密谋哈，然后第13章敌人就在密谋那个地方集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记不记得在第13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扫罗因为他肉体，所以他等不及呀、啊，在第7天的时候他等不及，所以他什么自己献上什么，献上祭了啊，所以当那时候这个这个撒母耳就告诉这个扫罗啦哈，说你为什么等不及我，他就献上燔祭了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扫罗哈，那一次哈他知道他不能献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就身边常常带一个祭司啊，所以扫罗这时候哈，我们看到对不对，他上一次不是有一次人家说你不能献祭，然后他现在旁边就带个祭司，因为他不能献祭嘛，所以他身边常常带个祭司，而且这个祭司又是什么，又是上帝不再使用的祭司，也就是以利的儿子菲尼哈的这个两个小孩子，一个是亚西亚，一个是以加伯，他把亚西亚带在他旁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这个人还是属血气的啊，扫罗这个人还是属血气的，因为他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撒母耳曾经责备扫罗为什么要献祭，这时候扫罗特别身边带一个上帝所不再使用的上这个祭司，意思是说，其实这个祭司哈，乃是只有什么一个遗文而已的哈，或者是仪式哈，仪式哈，就是说扫罗带这个祭司只是装作什么，装作门面的。就是说，哎，很多今天哈，我们也是说，哎，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个什么，没有神的话语同在的话，我们也是好像装门面。哎，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哦，好像装门面的样子哈。所以其实不管用的哈，因为里面还是一样属肉体的哈，里面还是一样属肉体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哈。这个第6节，他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哈啊，他说我们不如过道，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说不如过道是意思是什么？向前行的意思哈，我们不如向前行到那个未受割离的防营那边去，也就是到非利士人到那个、怎么讲敌人那个地方去。这个约拿丹他就继续讲下去，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什么人多人少。这句话真的是就是我们属灵征战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到底他们有多少人？两个人，一个是拿兵器的少年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约拿丹。所以你看哈，一个神看为神所这个人所看这个是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居然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么的知道神的什么神的作为哈，约拿丹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拿丹在这个时候哈，他就告诉他这个跟他一起这个拿兵器这个人第8节，他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去，使他们看见我们哈。使他们看见，你把那个使他们看见我们画起来，使他们看见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说使他们看见？如果说你只有两个人，对方又是千军万马哈，那你要两个人要去攻打别人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躲躲藏藏嘛，对不对？但是这时候约拿丹却是说，我们去就是要使他们看见我们，因为他有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什么，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被人看见，他也不用躲躲藏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是偷偷都摸摸去，他乃是什么？乃是坦然无惧、公然无惧的到敌人的面前去。所以他说，我们希望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让别人看见我们， 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呢。哈，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让人家看见我们。哈，就算我们有两个人，哈，有什么好害怕的？哈，啊，那天我还听到说，哈，这个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哈，他特别在台湾的时候，他特别就是什么，每天一天二十，就是这个一年365天，他常常到菜市场去那边发单张。他就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当然有很多人在那边猜说，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是谁？我想是神特别为约拿单所预备的，啊，就好像说今天两个出去，对不对？圣经上面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我们翻一下，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这节经文，我想啊大家非常的清楚，我们翻一下这个。啊，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他告诉我们说，地上凡两三个人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啊，第18章19节哈，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什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这两个人是什么？是同心的哈，啊，约拿单跟这个什么拿兵器的人哈，啊，但是他们不止同心，他们不止来到敌人的面前说我们要让敌人看见我们，因为为他们征战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神。但是他们要小心一件事情，他们也不能再落入他父亲一样是属什么？属血气的，因为扫罗是属血气的，对不对？我们看见扫罗这个人王是属血气的，所以约拿单非常的小心，他也不能属血气，所以他必须要什么？看看到底是我自己的意愿要去攻打别人，还是什么？还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要求一个印证啊。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求印证。他说哈，第9节，他说我们若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啊，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地方，如果对方说 stop， 你们给我站住，他就说哦，那就是不是神的旨意了。但是对方说哈，第10节，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说哦，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以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出发了，他们两个就出发到了那个敌人的地方，他们要来听听看，他故意要秀给敌人看啊，哎，敌人我们在这里，看敌人怎么说话。敌人要说你们站住哦，那就说哦好吧，那我们就回家了啊，因为我们就不能来了，因为这不是上帝的证据。那如果敌人告诉我们说嘿，你们上来吧，你们上来吧，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要上去，这就是证据。因为什么？因为他刚才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使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那敌人又叫我们上去，那可见很肯定的，神一定会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上，上帝不会叫我们上去去什么？去送死的。所以他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啊约拿单啊，他告诉我们说啊，他不是贸然的前往，他也不是凭血气的，他乃是要有证据他才会进行啊。他虽然他知道啊耶和华为我们施展才能，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他更需要有神再一次给他证据。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不是属血气，我们用祷告什么来求上帝的印证。我们从神的那个地方，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好不好？所以这时候他说啊，在第10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便上去，因为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哇，好棒的一句话。因为他得到证据了，所以他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到我们手里了啊。所以第11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就让腓力士的防兵看见，就照他们前面所说的。这时候腓力士人对他们说，哇，这个希伯来人藏在洞穴，记不记得我们在13章上礼拜看到他们藏在洞穴，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有什么马车步兵啊，3万辆马车，6000个步兵，所以他们就赶快什么，以色列百姓就赶快躲到山洞里面去。这时候这些腓力士人就说什么，哇，他们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了。他就直接跟他说什么，你们上到我这里来啊。接下来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指示你们。这时候约拿单根本啊没有在听什么他到底要指示他哪一件事情啊。约拿单有一听到他们 告诉他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马上告诉这个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你跟随我上去。接下来一样画起来，非常重要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好，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我要大家画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那这时候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什么？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一句话，他已经什么？已经提升，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这时候他说什么？把敌人已经交在什么？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几乎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哈，代表着犹太人，代表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已经开始去对仇敌的攻击了。所以第十三节，约拿丹就爬上去，拿那个兵器的人就跟随他。他说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跟着杀他们。他们两个人，哈，起头所杀的约有多少？约有20个人。他们两个人杀了20个人，哈，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哈，你看两个人哈，两个人哈，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哈，去把敌人哈杀了20个人哈，这件事情哈，讲起来哈，说实在应该是谁要做的哈，应该是谁要做的这件事情，你觉得应该是谁要做的？照理说应该是扫罗王要做，因为他不是上帝替以色列的百姓所立的王吗？能够代表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出去跟别人去打交道的是谁？只有王嘛。但是现在约拿丹还有这个拿兵器的这两个人说，耶和华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耶和华也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可见他们这两个人已经代表王在做了。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惭愧？如果我是这个扫罗王，我不晓得我们作何感想啊。圣经在这个地方把约拿丹跟扫罗摆在一起来比较给我们看啊，他让我们看见啊，上帝的手带着约拿丹啊出去，对不对？而且约拿丹有这么大的信心，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谁要做的？扫罗要做的。但是扫罗当时在哪里？扫罗当时在哪里？扫罗当时他在什么？他在米基伦的什么石榴下。所以扫罗可以看到说，一个做王的人，你不做王哈，坐在石榴树下面什么，好像做白日梦一样哈，好像做白日梦一样哈。但是却是由一个什么，他的儿子约拿丹哈出去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拿丹他本来所做的应该是什么？扫罗要去做这件事情，照理是扫罗要去做，但是扫罗却是什么？自己坐在大树下面，在那边什么休息或者是发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扫罗哈，是在羞辱他自己啊。扫罗是在羞辱他自己，他的 title 是做王的，但是他居然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坐在树下，然后这个约拿丹跟拿兵器的出去征战，两个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印证，而且还杀了20个人哈。虽然是死杀了20个人，但是让我们看见哈，这是一个什么？杀的人数很少，但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以色列的人当时已经什么，全部都躲在哪里？躲在山洞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家庭也是一样，在教会也是一样，在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注意，神的做工常常是在一两个人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得胜，让他们有过得胜的日子啊。虽然啊，他所杀的人只有20个人啊，但是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却是非常的大，因为他们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失败的，他们在13章的时候失败，所以这20个人哈、啊、所杀的哈、啊，他说当时哈、啊，在这个一亩地的这个半犁沟之内哈、啊，在田间中众民中都有什么？都有战惊哈、啊，还有在防兵和掠兵当中也有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你看哈、啊，只有死20个人呐、啊。但是他告诉我们，战惊这个字说了3次，战惊就是说 就是说 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哈，两个人杀二十个人，两个人杀二十个人哈，像惊天动地一样，像惊天动地一样，你杀二十个人小事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事情在成就的时候，有时候虽然看好像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那一件事情对整个教会是非常的震惊的，让他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可以看到说，神还是一样继续在他们的手上，继续在他们的 身旁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照理是说谁要做的，是这个王，这个扫罗王要做的，但是扫罗王没有做啊。但是我们虽然震惊归震惊了，我们来看看扫罗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看到，他说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记不记得我们说基比亚是哪里？扫罗躲在基比亚靠近这个什么密摩那个地方，坐在那个一棵大树下，对不对啊？在石榴树下啊。他说那个地方有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这个众军溃散四处乱窜，扫罗就对他的众民说，你们开始查点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出来就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个地方。扫罗不但不知道要悔改哈，扫罗还说，哎，有人去把敌人打了二十个人哈，那你们去查一查到底谁干的这些好事哈，到底谁干这些好事。他们一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约拿丹跟这个拿兵器的哈。所以当他们上帝让他们得胜了以后哈，以色列人哈有分三派哈。第一派就是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哈，如果你有笔的话把它记下来。所谓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就是这个什么观望派的，这我把它叫做观望哈。观望那两个字在哪里？就是那个守望兵啊，他们那个守望兵就是在那边观看敌人。哎，对对对，你看你看，那边发生事情了，二十个人这个啊，所以这些观望派的人这时候哈，就说哈，要趁机哈，要开始来攻击敌人了，好不好？好，这有分三派，第一派是观望派，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啊。那这时候第十，我们就回来看十六节到二十节中间。第十八节，他说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记不记得我们刚才亚西亚是穿什么？穿以弗得的，也就是什么？是祭司，对不对？他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了。哇，弟兄姐妹，扫罗哈，居然告诉这个，虽然这个亚西亚哈是什么？是装门面的这个祭司了啊。他告诉他说，你把约柜运来，你是不是曾经看过这句话？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曾经看过这句话啊？在撒母耳记前面几章，是不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仇敌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约柜哈，给什么给抬出来，结果约柜被掳了，对不对？导致于后来这些事情发生很多哈。所以弟兄姐妹，约柜被掳这件事情哈，是一个历史，在扫罗讲起来他却把它忘记了啊。他看见二十个人拿这个敌人死了以后，他开始要什么？他开始要去跟着约拿丹跟这个拿兵器的去打敌人的时候，他这时候他想说，赶快把我的约柜，把上帝的约柜提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约柜要赶快什么，跟着他一起去打仗。他却忘记了上一次约柜抬出来就是什么被掳了。然后第十节十九节。我们来看看，他说扫罗正语，你把那个正语把它画起来，就说正在跟这个祭司说话的时候，所谓正在跟祭司说话，就是说同时在说话的时候啊。他说非利士人营中就什么喧嚷越来越大，你看啊，所以非利士人一听，同一个时间他们没有听到哈，扫罗跟这个祭司在这边讲说，哎，你把约柜弹出来，那个敌人在很远的地方，同一个时间他听说了，他就哇就开始大乱了，非利士人这个敌人就开始大乱了。 OK 好，那扫罗这时候一看到说什么敌人开始大乱了你把他那句话下台，他说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你看扫罗本来说把约柜给什么给抬出来，他一说把约柜给抬出来，他们这边就大乱了。哇，你看神真的是很 powerful 他一说把约柜抬出来，上帝允不允许他抬？不允许他抬，因为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他一说这边就大乱，那个扫罗就是属肉体的嘛，他站在这个地方一看他大乱，他说哎，不要抬了不要抬了，停手吧停手吧。哇，我看他好像是他在做上帝啊， 说叫约柜出来也是他叫的，叫约柜停下来也是他叫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他为什么这时候叫约柜停下来？啊，我们还是回去看到扫罗王他是什么？他属什么的？学血气的。你有没有看见说，弟兄姐妹，这很重要的亮光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如果说哈，他一看他就开始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他抬着约柜过去了，我说人的想法哈，人的想法啊，如果他抬着过去的话，那这个 credit 是谁的？打胜仗的时候是谁打的？如果约柜过去的话，打胜仗是什么？是耶和华让他们得胜的。所以他说不要了，不要了，约柜不要过去，我去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他赢的话，这个鸡的战机是谁的？是扫罗的。因为什么？约柜没有去嘛。所以他告诉约柜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约柜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他因为他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所以你看，本来抬约柜就不是对的事情了。他看见正汤，看见他开始讲话他就乱的时候，他说停下来。所以属血气的人哈，做事情就是这样子，今天早上说抬出来，明天说停下来，因为都是照着自己眼睛所看见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照着自己眼睛所看见的哈。所以他这时候他说停下来，然后扫罗汉跟随他人都聚集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残杀。哇，你看啊，非利士人其实是用刀互相残杀，扫罗根本不用去攻击他们，非利士人是互相残杀，大大的慌乱。到底是谁让耶利士这个非利士人互相残杀？当然是我们的上帝，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他说从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的这个希伯来人啊，对不起，我讲到第二十节，所以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你把它写下来，就是所谓观望派。所谓观望派就是说失败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然后看到别人得胜的时候他也要去掺一脚，这就是观望派啊。然后接下来所谓观望派就是说他非常的胆怯啊，但是他却在观望啊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就是所谓的，我套一句我们这个战争叫做这个叫骑墙派的啊。骑墙派就是说啊，骑怎么写啊？骑是不是这个是墙哈？骑一个马在一个骑哈，骑墙派就是说骑在墙的当中。骑墙派还墙骑派，就是说不管这个风吹东边他就倒东边，吹西边就是跟跑西边。所以骑墙派的人哈，他是会怎么转来转去的。所以哈，请你把这个第二十一节哈那个转过来，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什么帮助跟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本来想说啊，你们没有用的啦，啊，你们没有用。后来看见说，哦，你们开始兴旺了哈，他也什么也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骑墙派，这是什么派？所以这就是骑墙派啊。看你不行的时候，他说啊，那我就走了。啊，走到一半看你哎不错呢，哎，他就转过来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很多骑墙派的就是这样子，他们哈。不管你什么真理不真理，也不管黑暗或光明啊，啊，他们就是什么，只要看到人多啊，他就去；看到人少他就跑，啊，看到人多就去。所以他现在就是转过来，看到得胜他就跟了，看到失败他就跑了，他也不会帮你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我把这个叫做骑墙派，因为那个转过来那三个字哈，你把它画起来啊。那第三个派哈，就叫做什么？啊，对不起，骑墙派的这种人哈，他会什么？中国人叫什么？明哲保身呢，啊，对不对？明哲保身呢，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哈不愿意淌这趟浑水了，啊，你们失败，你们家的事哈，我赶快跑了，明哲保身哈。然后第三个派哈，我给他叫做隐藏派了啊。所以你在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那藏在以色列三地那个藏，你把它画圈起来，就说本来那些人哈是害怕的。他藏在山洞里面的这些山地的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听说这个非利士人逃跑出来，他就紧紧的追杀他们哈。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隐藏派的。隐藏派的说起来哈，就是说他看双方都不对了， 他看双方都不对哈，所以他也不站在任何的一方了。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啊？他不站在任何一方啊，他认为说两方面他都觉得不对，他就躲起来了哈。啊，但是这种人是投机分子。投机分子哈，你有没有看到投机分子哈？投机分子就是说哈，不管我藏起来了，我藏起来了。等到看到人家打赢的时候，他就出来啊，他就不止出来，他还说什么紧紧的追杀。所以弟兄姐妹，从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的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哈，当时哈分三派，一个是什么啊？一个是观望派，一个是骑墙派，一个是什么隐藏派啊？那真正出去打仗的是谁？只有约拿丹和什么一个拿兵器的。那这个王也很昏庸，这个王是那个隐，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观望派的啊啊，是那个观望派，就是观望派就是守望兵啊，你把它圈起来那个守望的。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看见了那个这个王哈，居然还叫什么抬约柜，或者叫做不要抬约柜，反正话都是他说的，上帝必须要跟着他后面走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扫罗的肉体，他的血气啊，完完全全啊已经没办法了，因为其实上帝老早已经跟他说什么，他做王做不久了，所以第十四章一路就在讲说什么扫罗的肉体。但是同时上帝也在告诉我们说，神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神永远不会抛弃以色列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他还有留一个什么约拿单，还有留一个约拿单，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从第二十四节开始看起。二十四节，这个扫罗实在是很糟糕，他这下子哈，扫罗就叫百姓开始了起来了，他就说启示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就必受咒诅。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已经仇敌都自相残杀了吗？然后他居然还回头告诉他的百姓说什么，到晚上之前哈，没有把这个仇敌全部打垮的人哈，你们不能吃饭哈啊，你不能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哈，你们不能吃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一个做王的人哈，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立志报仇这是对的，没有错 OK。 但是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吃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什么？明明哪有一个君王哈，在敌前的时候叫人家什么，叫人家不要吃饭的。在敌人要来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什么？你们不能吃饭。那不能吃饭怎么去跟人家打仗呢？啊，不能吃饭怎么跟人家打仗？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哈，其实他是要炫耀自己。哦，他说你看，他明明知道事情要成功了，他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进食，一样的道理，他已经知道什么，上帝要把这件事情成就了。他告诉他说啊，如果你晚上你还没打倒敌人，你就去吃的，就要必受诅。所以接下来他说，因此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这天呢，哈，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了。弟兄姐妹，在敌人的面前，他不要他吃饭，就百姓一天没有东西吃，就很困惫。上帝，你觉得上帝在哪里？神当然知道这个扫罗胡作非为了。这个扫罗哈，血气的王哈，乱七八糟，乱改乱做，但是神还是爱他的百姓，上帝知道他的百姓，所以上帝在这时候就下那个什么，有密下来了啊！感谢神，上帝要供应他的百姓，虽然在昏庸这个君王的手中哈、啊，但上帝这时候他说什么？众民就进了树林，看见有密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好、啊、看见有密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去取密入口。为什么没有人敢用手去取蜜入口？不敢吃的，因为什么？因为王这么规定不能吃嘛，所以他们害怕啊，没有人敢去吃啊。虽然百姓的嘛，虽然上帝供应百姓，但是昏庸的君王说不能拿上帝的这个恩典啊，就好像这样子。但是这个其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还是一样靠血气在做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二十七节，他说约拿单没有听见这句话。约拿单他是说没有听见什么，没有听见他爸爸起那个誓啊，就说不能吃东西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他就伸手 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面，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弟兄姐妹，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呐、神的供应哈、是这么的丰富哈、世界的君王叫我们不要吃，为他来效力了，但是神特别要供应他的百姓，给他蜜吃，不只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得到什么饱足，而且让他们的什么很重要一句话，眼睛明亮了。弟兄姐妹，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的百姓眼睛明亮，就可以看出来说什么，这个君王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很可惜哈，只有一个人眼睛明亮，是谁？约拿单眼睛明亮。所以百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哎，你爸爸你父亲曾经叫百姓严严格格的起誓，这样这样，今天吃的啊一定会被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29节，约拿单说什么？我父亲连累你们的。所谓我父亲连累你们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老糊涂的爸爸哈、他连累你们的啦。我那个老糊涂的爸爸，因为他那个属血气的所做的做法哈、连累了他自己的子民呐、我们今天常常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糊涂的爸爸啊？然后做妈妈的说啊，那个糊涂的爸爸为什么会下这样子的结论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上帝是要什么？上帝是要使用什么？他的蜂蜜哈、带来给以色列的百姓。给他们这个吃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受人的命令的约束啊，他们不敢享用神的恩典。今天多少家庭也是一样，因为爸爸的约束，让自己的孩子不敢去享用神的恩典啊。所以我奉劝这个在家里面有权的哈、你不要禁止你的太太，也不要禁止你的小孩子到教会里面去，就好像这个一样。因为神要下蜂蜜给我们吃的时候，连我们的眼睛都明亮的，阿们。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昏庸的君王啊，他却做这些事情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哈、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哈。他告诉我们刚才有几句经文哈，跟大家十章第二节哈，十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扫罗王哈，就是属血气的，他按着他自己的热心呢，但是他没有知识，好不好？他在敌人的面前，他居然叫自己的这个军队哈、不要吃饭。我们也一起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哈、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哈、我们来看看在新约的地方，保罗怎么跟我们说。腓立比书这个第三章啊第六节哈、他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什么？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多少时候哈、我们也是养这样子，凭着我们的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却是什么？逼迫教会的。我们却是什么？照着自己血气，照着自己热心，我们却是什么？没有知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哈，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乃是靠着什么？血气在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这个扫罗跟约拿单之间的比较，因为整个十四章都是把这两个人拿来比较，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学习扫罗，我们要看学习这个约拿单。所以在第30节，他说，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啊所夺的财物的这个啊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好、如果你有吃蜂蜜的话，我们不是击杀更多的什么仇敌吗？对不对啊？所以百姓还是什么？还是不敢吃。弟兄姐妹，眼睛明亮的只有什么？眼睛明亮只有约拿单。那这百姓怎么办呢？肚子饿啦，怎么办呢？哈，我们来看第31节。所以这个保罗实在是很属血气的。31节开始，他说：“那这一天哦，以色列的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摩到这个亚亚伦哈，百姓甚是疲乏。”你把它画起来，哈。所以就说这个王哈，昏庸到一个程度哈，只会来使用他的百姓。然后百姓甚是疲乏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那百姓疲乏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吃饭呢，对不对？所以百姓怎么吃呢？我们来看，这时候他说什么，第32节，百姓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就来吃了。但是吃，这下子一吃吃出问题了。为什么吃出问题呢？他说肉还带着血就吃了。在生命记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要吃 kosher 的东西， kosher 是肉不带血的。这下子他们完了，因为他们吃了肉，是肉是带血的啊，肉是带血的啊。这下子是什么？他说有人就跑去告诉扫罗说，哎，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个百姓实在是怎么办呢？如果你是他的百姓呢，我看你也没办法了，蜜也不能吃，好不容易击退了敌人，好不容易有几只牛几只羊，我们就赶快来吃了，吃了又被人家说你得罪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为带血的所以这时候扫罗就说你们今天有罪了。所以这种王你看不让他吃饭，然后又说他什么有罪了然后他告诉人说今天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个人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其实当时要放血是要到会幕的地方就说献给神了以后，放血了以后，百姓才可以有些东西可以带回去吃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在利未记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你们将牛羊带到我这个地方来，他说不可带血的肉来得罪这耶和华。他说当天晚上白天他们吃了吗？吃错了吗？对不对？带血的，当天晚上百姓就把这个什么牛羊牵到那里去了，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去。然后第35节，哇，很严重的一节了，很严重的一节。有些人看这一节是很好，但是你可以看出扫罗很严重的，他又犯了一个大错了，他处处在犯错了启示也错了。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说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当时的坛就在会幕里面，扫罗又另外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他筑坛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筑坛要为的目的是要放血，他为了要让那些牛羊这个血可以被放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筑坛不是随便乱筑的呢如果说你说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时筑坛是没有问题，几个石头弄一弄就颠九交际就在上面，他就可以筑坛了。这个以后他们筑坛，他不能另外筑一个坛所以他过去他太顺利了，但是这时候他以为他心中要筑一个坛，他就 physical 去筑一个坛，已经什么太累了，是吧？就是说 too late 了，就是说太晚了而且是什么做错了？因为以前太顺利，不用上帝，这时候他开始筑一座坛筑坛他是为了解决牛羊的问题，不是为了要解决献祭。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看错了，以为他筑了坛，哇，扫罗悔改了，是不是扫罗要来献祭的？不是因为这句话是在什么？当天晚上百姓就把牛羊牵到他那里，他总要筑一个坛来解决牛羊放血的问题嘛，所以他不是为了祭坛，他乃是为了解决什么牛羊的这个放血的事情献祭了以后才能吃所以他不能随随便便的筑坛，因为在会幕之外不能再来筑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启示害了别人犯罪，有没有看到？你可以看到说百姓吃了带血的肉是不是犯了耶和华的罪？是。但到底谁让他犯罪呢？就是扫罗让他犯罪，对不对？哪有叫人家去攻打敌人不吃饭的呢？那人家饿了总是要吃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他让人家犯罪，他肉体借着血气来起誓害了别人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的公义的人的公义没有看见自己的愚昧所带出来的结果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指责人家了。当然今天你不会去指责说牧师这个人吃的那个带血的肉 今天我们也常常去指责别人说啊，牧师牧师，谁又怎么样，谁又怎么样，谁又怎么样，好像是很公义了，就好像这些有人看见人家吃血跑去告诉扫罗一样。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人的公义，因为他们没有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所以人的公义哈是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自己的愚昧。事实上因为人的愚昧才会带出别人的犯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导致别人犯罪，好不好？我们也不要用自以为意去讲别人犯了罪，哈，哈。事实上是，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扫罗，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三十六节，啊，扫罗说什么？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他还是一样要去追赶他，哈。其实你要注意看，扫罗一生哈，不是别人来打他，是他去打别人比较多哈，都是他打别人比较多，哈。他说我们去。他不留一个人，那个众民这时候哈，没办法了，因为什么？这个啊，这个蜂蜜不准吃，然后吃了肉，你又说放血，这时候百姓就跟他说哈，哎，牧师啊，你看着怎么样去行就去行吧，啊啊，扫罗你看着怎么样办，你看着办吧。这些老百姓不敢说话了，这时候哎。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祭司哈，虽然是做门面的哈，这个做门面的祭司叫做什么名字啊？啊啊，叫做什么啊？叫做亚西亚啊，他跟以加伯是兄弟啊，对不对？他是这个啊、这个以加伯啊，他是腓尼哈的儿子，对不对？他是什么以利？就说那个做门面的这个祭司，这时候突然间说了一句话哈、啊，蛮有意思。他说什么？我们先当亲近神。哇，说起来哈啊、哦，真的是终于说了一句什么比较属灵的话啊啊！这时候他终于说了一句，还好他有属灵的知觉了啊。虽然是做门面的祭司，但他终于说了一句说，我们先当亲近神。哎，扫罗这时候哎，他也知道说，哎，那我们就去求问神吧。但是你要知道哦，你说哎呦，扫罗又悔改了。每一次我们都会这么认为啊，每一次都是啊，扫罗又悔改了。其实你看哈，扫罗哈，你看他怎么，他说他去求问神了哈，然后哈，在第三十七节最后一句话，他说那一天上帝没有回答。弟兄姐妹，哇，好 sad。他说祭司好不容易叫他说我们应当求问神，他说好，我回去求问神。当天晚上神没有回答。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经过这样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这样子，哦，什么事情啊？有很大的事情啊，跑来问牧师，牧师说、啊、回去祷告看看吧，然后明天早上来跟牧师。但是祷完告了，神没说什么呢？神没说什么，所以当天他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为什么上帝没有回答？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好了。今天我如果我祷告，上帝没有回答，代表什么？我祷告，向上帝祷告一件事情哈，上帝没有回答，人在那边祷告，上帝没有回答，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我祷告的事情不对。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祷告的人不对。很简单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上帝说哦 no 这件事情不能做，就是祷告的事情不对，否则的话就是什么人有问题。所以除了这两个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所以上帝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在那一天上帝没有回答他。这时候扫罗哈、啊、真的是很差劲，他真的是属血气的。上帝没有回答哈、啊、他不会看到说是不是我祷告的事情不对，或者是我扫罗太属血气了，我不对。他是说什么？他说嘿，这一定是有别人搞鬼啊，这个扫罗真的是很差劲。他说他的意思是说，神今天如果不向我说话，肯定是百姓的当中有人什么，有人犯错啊。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自己不灵修祷告，然后说别人犯错啊啊啊，所以这又是什么？又是人的公义了。他说什么？一定是什么？因为他是王嘛，好不容易祭司跟他说来求问神，他就来求问神，神没有说话，哎，那就想、嗯、那一定是你们中间到底是谁犯错了，开始人的公义出来了啊。所以这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哇，这很会用上帝的名哈、啊、他说就算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哦，这句话讲起来是什么？大义灭亲呢、啊，我们中国人讲大义灭亲啊， 他说肯定是有人犯罪，啊，如果是我儿子的话，那他也必须要死，啊，所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我这个做王的绝对不袒护我自己的人，就算我儿子犯罪了，他也一定要死，啊，所以这时候，啊，他说到今日是谁犯了罪呢？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说今日到底谁犯了罪呢？他要抓那个罪是什么啊？记不记得他起誓，他起什么誓？他起誓说到今天晚上还没有攻下敌人之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什么，我们不能吃。所以到底谁犯了这个什么吃的罪，对不对？因为约拿单去把那个棍子去弄蜜来吃的时候，扫罗没有看见呢，所以他要知道说到底是谁犯的这个罪。其实这个罪不是什么，是他起誓，是他的规定啊，就是内规啦，不是上帝规定的，听懂他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这家这个教会里面的内规哦，不是圣经上面的啊，教会里面的内规是谁犯了，教会里面的内规是谁犯了这些事情，谁犯了错，就是说犯了什么不能吃饭的这件事情啊。所以扫罗实在是啊，真的是非常属血气，越看越属血气哈。不过已经知道他是属血气的，所以他这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开始用抽签的啊，他就抽签啊，不，他先问他的百姓，他说你看怎么办呢？百姓标准答案是什么？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因为百姓已经什么，已经拿他没办法了啊，肚子饿吃个肉也不对啊啊，所以百姓说你看着怎样行就怎么样行。所以扫罗哈，越是变本加厉，所以扫罗就祷告，他就祷告上帝，他就自签抽签。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说抽签是什么？人的作为，抽签是人的作为，上帝要拣选的时候都是什么？直接拣选。上帝从来没有抽签抽出摩西，也没有抽签抽出什么约书亚， OK， 上帝也没有抽签抽出神在士师当中所带领的每一位士师啊。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神的抽签的事情，这次在他有样学样啊，不是神的抽签，人的抽签，他有样学样，但是神在抽签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配合他哈，啊。结果一抽出来哈，啊，是谁？是约拿单。这下子哈，啊，他又要显出他的公义，人的义啦，啊。他上次讲说什么？就算我儿子犯罪也必定要死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就这样，他就说哎，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这时候就说出来了，他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下子，我这样就死吗？啊，他说我这样就死吗？啊，原文的意思，我这样就做错事了吗？啊，扫罗对约拿单说，你一定要死，若不然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姐妹，拿自己的义去压榨别人，然后把上帝给抓出来帮他 endorse 中文叫什么啊？背书。如果我没有让你死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今天有多少属灵的人也是这样子，用自义哈来隐藏自己，然后把上帝给搬出来啊！哇，上帝有时候常常也是很可怜，常常被我们被属血气的人这样子搞啊。扫罗就是这样，他说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听起来好像是说什么扫罗王所说的是对啊，其实是不对的啊。这时候百姓终于开始了对扫罗说什么，他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让他死呢？断乎不可。他说这时候就替他讲话，他说断乎不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接下来他说他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他说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以落地。弟兄姐妹把他画起来，他说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他的一根头发也不能落地啊。弟兄姐妹，一根头发上帝也不允许我们落地，那不要以为就抓住这个样子的应许哦，要记得下一句话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我们不跟上帝一同做事，我跟你保证，我们头发每一根都落地。弟兄姐妹，我们头发每一根都落地哈， 唯一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头发一根都不能落地，是因为什么？我们与上帝一同做事。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约拿单就是跟上帝一同做事嘛，对不对？他在前面不是讲好吗？神哈，他说耶和华这个让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耶和华。所以在乎上帝跟他一同做事的时候，他的头发就一根不能掉地。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见得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与神同做事。得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千万不能单独去做事哈，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做事。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上帝哈找那个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没有人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拿兵器的少年人哈哈，让约拿单在天上有一个上帝跟他一同做事，在地上他有一个人跟他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基督常常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也是两个两个出去。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神让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哈。今天他与神一同做事哈，于是这个百姓救约拿单免于死亡。那扫罗回去就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哇，那句话你把它画黑色的，非利士人也回他本地去。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打了一场没有用的战争，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打了一场没有用的战争，没有结果嘛？本来是要打非利士人的，打到后来什么？非利士人回自己家了。你有没有打到非利士人？没有了啊，没有。可能他们一开始死了20个人，死了几百个人、几千个人，非利士人又回去了。所以哈，如果有扫罗做王这样子属血气的哈，仇敌哈永远打不完呐，因为他就让他又回去了嘛，因为他自家事还搞不清楚哈，自己的事情还搞不清楚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14章哈，意思是告诉我们哈，他把。弟兄姐妹要看到这个属灵的亮光，就是他把这个扫罗跟约拿单两个放在一起哈。你看一下子约拿单讲话，一下子扫罗讲话，两个人就在演，告诉我们演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在唱双簧一样。其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什么？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哈。所以应该是什么？扫罗王要做的，但是上帝却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什么？约拿单去做。那又一直告诉我们说什么？扫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他起誓也好，不管他杀人也，不管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祭坛也好，通通是什么？属血气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最后14章哈，我们可以看到哈，14章最后面哈，47节到51节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啊，47节到48节，他说扫罗的战绩啊。有时候你突然间会觉得说，哎，那扫罗好像不错嘛，有战绩哈。弟兄姐妹，我更清楚跟你讲哈，他说扫罗哈就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哈，你听着哈，他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哈，就是说在地上的国权哈。OK， 他一点都不属灵啊。OK， 你听清楚哈，一点都不属灵。他在地方说，他说常常攻击他视为周敌一切的敌人。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说，以前四世纪的时候都是什么敌人来攻击他们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靠着神的恩典战胜，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扫罗呢正好相反，他常常出去什么攻击他视为一切的仇敌哈啊，所以你会以为他得胜哈。所以你看哈，接下来他说什么，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无论他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这个记下来的时候，我们乍看会觉得扫罗好像是什么很好的国王，他可以击打这些人。但是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大家把它写下来，在《生命记》第2章，哈，在《生命记》第2章第9节、第19节那个地方哈，我们就不翻了哈，《生命记》第2章，他说他在这个地方就去攻击什么摩押人、亚摩人哈，在《生命记》第2章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哈，哈，《生命记》我们翻一下好了，对不起，我们翻一下好了。OK， 好，我们翻一下《生命记》第2章哈，我们来看看第2章，哈，第2章从对不起，第9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谁。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你看啊，上帝已经讲好，你不要去打摩押人呢。 啊，他说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所以迦南美地不包括摩押人的地哦。摩押人是谁？是罗德的子孙，对不对？虽然他是乱伦，但是是摩押的，啊，所以上帝本来就不把摩押地分给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啊，然后他说，因为我已将什么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地，啊，然后你翻到第十九节，啊，请你翻到第十九节，申命记第二章十九节，他说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有没有看到？你不能去扒着这些亚门人，他说他们你不可跟他们征战，他说亚门人的地我不给你们为业，神不给他们，以色列的地不包括摩押，不包括亚门。好，那如果你继续往，对不起，再翻到第二章前面，啊，他说我绕行你们，啊，第二章第三节哈，他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啊，住在那个地方。第五节，他说不可与他们征战，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他说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所以以东之地，啊，上帝也不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扫罗的战绩啊，啊，好可怜啊，扫罗的战绩又偏偏是什么前三名啊，你看前三名是谁？摩押人、亚门人和以东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属血气的就是这样子，上帝没有叫他去做的，他竟然去做。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没有叫他去做的，他却去做。因为神没有应许这个摩押、亚门跟以东，但是这块地给他们，但是他却去攻取那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纯粹属世的君王，纯粹属世的君王，没有听上帝的 assignment。啊，他自己做自己的，一点属灵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扫罗这么做哈，啊，扫罗这么做哈，啊，我们跳到第三最后一节哈，啊，我们看到他说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啊，然后扫罗遇见有能力的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扫罗看见有能力的勇士都叫他来跟随他，他不是招募那些什么属灵的人，他都是招募这些什么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有勇士的哈，能做事的哈，不是能亲近神的哈，啊，这个肌肉比较大的、强壮的哈，能够打仗的、有能力的勇士，他都招募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自己想当头，因为他自己想当以色列的国王，他君王，所以他全部是什么？全部是他肉体的啊，全部是他肉体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外面看起来哈，啊，好像在这个第四十七节这个地方，好像他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很棒的啊，都是什么？去攻打敌人后，他的战绩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战绩，其实里面全错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要建立一个外在的国度，不在乎哈，啊，你外在国度有多大，我们需要建立的乃是我们里面的什么？里面的国度。所以他外面虽然所做看起来都对，但是里面却是错的，因为神没有叫他去做的，他就去做。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扫罗这么做，其实他不是要对付上帝的仇敌，最主要乃是要什么？宣扬他自己的肉体。他根本不是要对付上帝的仇敌，否则的话，他刚才为什么说非利士人也回到本地去了呢？所以在扫罗做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常常来跟他征战，他不是一下子就给他打光了，他常常跟他征战。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要对付什么上帝的仇敌，乃是要什么？每一件事情他都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我们人常常拿属灵的牌子了哈，来挡在我们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说啊，你怎么可以吃那个带血的东西呢？其实要话又说回来说，你不要像扫罗又规定我这样子，那又不要我这样子。所以人常常拿属灵的牌子来保护自己，说哦，我是很属灵的哦，我是很属灵的 啊。其实哈，外表看起来哈是很属灵，但是自己心里面哈却是什么？却是啊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大卫啊，从这个扫罗，他刚才拿这个约柜啊，他最主要就是什么？好大喜功。他最主要就是好大喜功，他把约柜要抬出来，但是看到敌人跑的时候啊，他又要什么？他说抬回去，抬回去，抬回去，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功劳，到时候打胜仗的话，你不要扯到说是因为约柜出来的，乃是因为我自己的。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哈， 以为自己是什么？以为自己是啊，这个很属灵。常常我们以为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他以为是说去攻打仇敌的时候，我们不要吃饭，啊，好，就好像是什么，我们要忘记刻苦己身了，不要吃饭了。对不对？你看他那个启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先打仇敌嘛，大家一起来，不要吃饭，我们刻苦己身，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外表看起来却是什么？因为外表看起来是什么？他忘记自己。但是你知道他后来又做了那些事情，哎，你们怎么又可以吃放血的东西？没有放血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他用更高的另外一个自己来掩饰他过去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实在是什么属血气的，扫罗实在是属血气的。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啊，这个撒母耳记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所拣选的君王，好不好？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合神心意的君王就是大卫，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撒母耳记十四章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是属于扫罗的。虽然我们在这边批评扫罗，虽然我们在这边定罪扫罗，但是就好像我们在批评我们自己，我们在定罪我们自己一样。因为扫罗身上有的，今天我身上都有。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今天撒母耳记十四章，让看着扫罗，就好像从镜子里面看见我自己一样。愿圣灵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工，愿你圣灵再一次来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